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各位的中间。那今天是母亲节啊，我不禁就想到在圣经上面呢啊，在路加福音的最后呢，去看啊耶稣基督的坟墓是一群妇女，对不对？第一次是一群妇女去看，结果啊这群妇女看完以后就碰到两个天使，衣服放光，跟他们讲说啊，人子呢将要被交在罪人手上，然后受钉，然后三日后复活，岂不是这样吗？然后这个妇女就很激动，因为她发现说耶稣基督果然复活了，果然活了，我们的主果然活了。然后她就跑过去，赶快去跟使徒讲，所以走到终于找到使徒了。路加福音记载，使徒以为是什么胡言，就是觉得这群妇女是随便乱说的。哎，这是男人第二次犯错了。因为第一次犯错是夏娃给亚当说这个果子可以吃，他就吃了嘛，对不对？第二次犯错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是透过妇女跟门徒跟使徒讲的，结果呢使徒居然说这是胡言。那后来呢就有两个使徒呢去，两个门徒呢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后来他碰到耶稣，然后耶稣就照着经上啊指着他的话又重新讲解一遍，所以他才又重新了解。所以让我们想到，就是说神造男造女呢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女人呢真的是男人的帮助者。所以照这样子思想的话呢，帮助者呢是比被帮助者还要来得强还是弱啊？强。但是呢神呢真的是很有他的慈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说不能看见不能测透，但是当你亲身体会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不会问说存在不存在。所以很感谢神，就是让我们有了母亲，让我们有了妇女，能够成为我们家庭中合在一起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一个元素。所以因为造男，神造男造女，就使我们家庭得以圆满。那今天我要提到的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里面呢，造了一个家庭，但是后来很不幸的家庭被破坏，因为始祖吃了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就会让人家有一种自我的意识形态。什么意识形态呢？就是以自我的善恶标准取代上帝的善恶标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呢，人类的心里面呢都会说，我觉得这个对就是对，我觉得这个错就是错，已经失去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上帝说的是对才是对，上帝说的是错才是错，我们人从这个地方分开了。所以现在你走到 Target 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进去洗手间是根据你心里觉得的性别进去洗手间的？我心里觉得我是男生就是男生，我心里觉得我是女生就是女生。这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明证。即使是这样子，神仍然没有放弃我们，所以神呢就跟我们立了一个永恒之约。这一个约定就是神要将我们从这样的境况，从悖逆神的境况里面给救拔出来。在立约人是谁呢？立约人就是神跟当时的亚伯拉罕。那么永恒之约呢，它是有记号是有印证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什么是永恒之约的记号与印证。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说跟我们个人切身的关系，因为我们人是一代一代的。好，首先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之约，记得上一次我提到四王打五王，结果罗德不幸住在索多玛，被四王抓走了，抓走以后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救回来以后还抢了一堆财物。那个时候呢他还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一个是索多玛王，就是苦主啊，另外一个是撒冷王麦基洗德。亚伯拉罕一来就是先将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将他的成功献给麦基洗德，透过麦基洗德献给神，然后麦基洗德这个祭司就给他祝福。这件事情过了不久以后，麦基洗德给他祝福，下一章第十五章我们看到马上神就来给他祝福了。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定大大的赏赐给你。亚伯拉罕苦笑，为什么苦笑？因为主啊，我没有儿子，你没有给我儿子，将来要承受产业的是我的仆人 大马士人以利以谢。神说不是的，你自己亲生生的才是儿子。于是他就讲了这句话，神就将亚伯拉罕领到外面，因为你在原本的帐篷里面都是自己想你自己的，神就把他领到外面去，叫他往上看。你上一次看到天空是什么时候啊？我们人永远都是看别人啊，你小孩现在什么学校啊，对不对？你现在什么工作啊？你什么时候往上看？所以神就把亚伯拉罕呢，不要想这个，就是往拉到外面去，往上看。然后神问他一句话，就是这里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问号，你数得出来吗？那你将来你的后裔呢，就是要这么多。那亚伯拉罕听到神这样子跟他说，他心里就有一个决定，他要不要相信他？他是没有小孩，零。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看我现在的境况，我们很少去看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计划。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就是，你看天上的众星，你数得出来吗？数不出来，数不出来，你的小孩，你的后裔将来要这么多，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如果亚伯拉罕看他身上的境况，只看他现在的情况的话，他一定说 No， 这不可能，你要证明给我看。那就像神说，很多时候你在这个境况，神没有办法证明给你看，因为神有他的时间，神需要他做执行他自己的计划，神有神他的心意。这里亚伯拉罕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就说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他为义，公义的。亚伯拉罕信神，亚伯拉罕相信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因为他相信神，所以耶和华就把这个相信就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作为他的公义。亚伯拉罕自己没有公义，是以耶和华所应许所成就的事情放在亚伯拉罕身上，成为他的公义。我们记不记得刚才讲说，犯罪的时候呢，我们是以自己的判断取代了神的公义，对不对？自己的明辨是非来取代神说的，神的是非，神说对的对，神说错的错。这里呢已经是相反了，这里又恢复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恢复亚伯拉罕说，神，你在我身上什么计划就是我的计划，你的计划就是我的计划。好，于是耶和华就说，以此我就算为是你的公义。从那点开始呢，在第十七章接下来时间往后继续过，过了很久，结果亚伯拉罕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小孩，他都已经等不住了。于是呢，他的太太就给他建议说，要纳婢为妾生小孩，因为耶和华确实有跟他说，从你生出来的小孩才算小孩，所以实在是等不住，怎么生还没有给我小孩呢？于是他就用了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去找了他的婢，然后为妾，然后就生了一个小孩。但是神说，这不是我的心意，这也不是我原本的计划。到第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再跟亚伯兰显现，就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我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这是对称的。神是全能的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世间所有的苦痛，所有的缺憾，所有的不足，都可以被神所补足。我们人世间所有的缺憾，都可以透过神的祝福，使我们得到完全的生命。所以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你在我面前要当一个完全的人，意思就是百分之百的生命交给神，不留一点的余地。因为耶和华是全能的神，先讲他是全能的神，你才有办法做完全人嘛。如果他不是全能的神，你就不可能做成一个完全的人。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以他为义。所以立约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在神的面前要做完全人，那就是要顺服那一位全能的神。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约你以后会非常看到，立约的后裔是极其繁多。 跟你之前读的创世纪说神要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一样的意思，异曲同工。这样神的心意本来就是希望属神的人要遍满全地，亚伯拉罕的后裔生养众多，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像海里，就像地上的沙一样，所以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有属神光荣的啊，属神光明的子民。亚伯兰就俯伏在地，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个自己想办法生的小孩。神又对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今以后你的名不叫亚伯兰，然后呢，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由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并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原本的立约人呢是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立约以后呢，神呢与亚伯拉罕，并且这句话很重要，与他世世代代的后裔呢，要坚立神跟亚伯拉罕的约。我们人呢，当时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的时候呢，最后亚伯拉罕会不会死啊？亚伯拉罕死了以后，谁还记得这个约呢？神耶和华记得这个约，所以耶和华会跟亚伯拉罕的小孩子孙时时的提醒他们要重新建立这个约。这个约呢，就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句话特别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谁是你的神？我们常常在讨论的时候，最后都说我什么人都不可以相信，我只可以相信我自己。那你自己就变成你自己的领导，所以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神。自己做自己的神有什么问题呢？我的小孩回答得很好，我觉得他回答得最好。他说：“你绝对不可以相信自己。”哇，这个牛牛，你为什么这么有智慧，知道人不可以相信自己？他说：“因为你会死啊。”一个会死的人，你怎么可以去信他呢？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生命了，却你却相信自己，相信的这么信靠啊！其实我们人都应该相信那个永能全能的神。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将来呢，儿女长大以后，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他们就独立了。所以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要独立交账的。是我们耶和华是我们全家的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信神，我们要好好的带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应许，因为神已经应许说不只是你的神，所以今天我是基督徒，我相信神了，神也说我必然做你小孩的神，必然做你小孩的神。从小孩的角度来看呢，这是 Daddy's God， 是爸爸的神。但是神说，你就要翻这一节圣经给他看，说不是爸爸的神，也是你的神。因为当时神立约的时候是立在爸爸跟爸爸的小孩的身上，这个约到今天仍不会改变啊。因为呢，神说是永远的约，神说永远的约就是不会取消的合约，不是不会取消的约。所以永远不会改变的约，同时呢，将这块地呢，就是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然后呢，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啊，我们也必他耶和华也必做你跟你后裔的神。一个月前，我去郑州的地方教会、家庭教会里面崇拜，崇拜完了以后呢，有一位姐妹，一个妈妈。带着他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子三岁了，名字叫做赵子明，然后他四肢都没有力量，所以他是抱着他来见我的，然后告诉我说这个小朋友呢，在他十一个月还没满一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炎，那他是在郑州的乡下地方，所以得了肺炎以后呢，就要送医院去救他，送到这个小医院说对不起，不能送，不收。立刻又送大院，送到最大的医院，一送进去的时候，医生说你最好赶快就是带他回家，因为他不会活的，所以你还是好好的陪陪他就好了。然后这个妈妈一直求这个医生，最后医生把他收下来。这个妈妈 在重症病房里面陪着他的小孩，隔壁床是基督徒的病人，那基督徒就祷告，每天祷告。这妈妈是不认识神的，他就说：“可不可以请你的牧师为我的小孩祷告？我的小孩需要医治。”于是这位基督徒就把他的牧师叫来，就替这位不认识神的妈妈，就在病床前面为这个得肺癌的、被肺炎的小孩祷告。牧师跪在地上为小朋友祷告，妈妈在一边陪伴祷告。牧师最后时间到了走了，妈妈用尽她的全力把牧师的祷告每一个字都背下来。所以牧师走了以后，妈妈就用同样的话一直为她的小孩祷告。在肺炎要打大量的抗生素，对不对？输液，所以一个抗生素是国外进口的，才可以把这细菌杀死。一个抗生素一针就要2000块人民币。这个妈妈是没有什么钱，她的学历是小学3年级，所以她的家庭是没有办法负担的。到最后祷告的时候，她心里觉得有平安，她就跟医生说：“我要将小孩领回家了。”这是心中的痛，因为她已经把所有借来的钱全部用光，她也没有钱了，也付不出来了。医生说：“你的小孩要走，一定是立刻死的，因为肺癌的痰一涌出来就是窒息，所以你的小孩马上窒息就会死掉，那是没有办法救的。”他说：“我祷告神，神允许我这样子做。”于是他就把小孩领出来，去外面打出租车。打到他家的时候，出租车的司机也非常了解这样的情况，就动了慈心，就说：“好吧，200块的车资，算你50块人民币就好了，就50块。”就妈妈口里掏，最后只剩下50块，就给了那个司机。到家里是一毛钱都没有的，一点钱都没有，只能靠祷告，完全仰望神。2天以后，耶和华就医治了他的小孩，完全不咳嗽，也不再发痰了，所以这个小孩就被医治好了。于是这个小孩就在我面前，然后他跟我说：“魏弟兄，昨天我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差啊，就是。”这位姐妹，你跟神的关系为什么昨天特别差？她说：“因为我跟神昨天只祷告，跟他讲话只讲了半个小时，我就觉得我离他好远。”半个小时，姐妹，那你平常一天是跟神讲话讲多久？她说：“早上1个小时，睡觉前又1个小时，带着他的小孩子祷告。”所以赵子明小弟弟呢？那个时候已经3岁了嘛，见到我的时候3岁了，每天祷告2个小时。在我就不禁想到，我们北美的教会，我们会开一个课，叫做如何教养你的小孩，每天都在上课，对不对？这个妈妈没有上过这个课，她就是每天带着小孩祷告2个小时，每天跟神讲话。赵子明小朋友他的手四肢是没有力的，所以你看到他，你就会很不忍心，就会动慈心。所以你就会跟他讲说：“哎呀，小朋友，这个你生，因为他这个生这么重的病啊，身体呢就是有软弱。就小朋友这个以后叔叔呢，就是跟妈妈呢，把你的病历调出来，然后我们教会里面有医生伯伯可以帮你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的四肢有力气。”结果这个小朋友说：“叔叔，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医生。”3岁的小孩子，所以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这就是神的约，神在坚守他的约，你和你后裔的约，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享受到神的那一份慈爱。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老师。那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活在另外一个约里面。这个约呢，其实就是下甲之约，凭着血气，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所做的约。神也应许这样的约，只要你努力，只要你积极向上，神也是祝福你的。这个约就是神应许的下甲的后裔呢，将来是要极其繁多。它来源呢，是来自于夏甲他自己，他是使女，对不对？是卑女，他是属于受制的，他是为奴的。他的方法呢，既然你受制，既然你环境限制我，所以我要打败环境，所以我将来就是要靠自己。所以这样的想法通常都有一种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人定胜天， 将来你要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说不好，这也是符合神的法度，因为神还是祝福你。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靠的是自己，不是靠神。当你自己的努力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作神了，以自己的自己的想法取代神的想法。他的特征是弓箭手，弓箭手就是谁靠过来我就射你，谁靠过来我就射你。所以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真心的亲近的，因为我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对你不好我就射你。这就是弓箭手的特征，活在律法之下，心里知道明明是不对的，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做。律法限制了我们，神说将来这是不可以承受产业的。另外一边是神在亚伯拉罕赐下来的约，这个约就是后裔极其繁多，但是神一定会做他们的神。来自于谁？来自于撒拉，是自主的妇人。方法，亚伯拉罕当时没有小孩，所以他有没有办法生出来？靠自己的方法。亚伯拉罕刚才读到年99岁，神还说我要赐给你的小孩跟天上的星星这么多，有没有有办法靠自己的方法？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方法，乃是要靠神的大能。我们人自以为有自己有大能，所以当我们赚到一点钱或是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的不得了，是靠自己的大能。那神就说，那小孩子你就生不出来，哪有什么大能？真正的大能是来自于神，是依靠神的大能。但是他要有一个特色，就是我的时间不是神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等候神。那因此我们就活在恩典之下，不是活在自己的骄傲里面，我们是活在神的恩里面。将来呢，神说既然你是我的子民，既然你是我的儿女，将来就是承受产业，承受产业。好，所以在恩典之下，所以这就是两约的不同。我们原本只知道夏甲之约，原本活在这一个约定，就是将来我就是要靠自己在社会上打拼，在社会上奋斗，将来成就了以后，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谁？归给我，都是我的。所以一个先生在家庭里面只要把钱拿回家就好了，不用照顾小孩，因为钱都是我赚的，所以荣耀是我的，所以就把钱放到家里面，然后小孩子不看，这样子是对的吗？不对的，自我已经膨胀了，对不对？现在社会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现在换太太也出去打工了，对不对？太太也出去上班，结果太太赚的钱比先生还要多，那太太就开始看小先生说，在家里有什么用呢？现钱已经赚的不多了，还不在家里帮忙。这也是一样，把自己给抬举起来了。神说你们两个都是错，因为大能，神的能力，一切的能力都是出自于神，包括你自己有的能力，包括你自己有的能力。你把自己有的那个能力以为是真的是自己的能力，所谓的天生其实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开始知道说，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选择进入哪一个约。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你进入的就是夏甲之约，你就不是进入在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怎么样可以做完全人呢？就是前面说的，亚伯拉罕信靠神，他相信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我要跟随这个计划，神就以他为义，你就进入了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需要一个记号，记号在哪里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呢，一定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和你的男子呢，都要受割礼，这是我和你跟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受割礼，这是我们与你，这是我与你立约的证据。割礼是肉体上除去一层皮，一个记号，这是可逆还是不可逆？不可逆。割礼也隐含着，如果不行割礼的话呢，一个罪恶捆绑的人再生出来的小孩还是罪恶捆绑的人，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还是罪恶的捆绑。割礼的意思就是说罢了吧，到这里为止，除掉它。 将你的罪孽全部除掉，是不可逆的。所以割礼就是在身上做了一个记号，来提醒我们说，当你要犯罪，快要被罪恶所胜的时候，提醒自己说，我受了割礼，停下来，停下来。这是世世代代所立的约，是割礼。那他受了这个割礼的记号，就是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他受割礼的时候，他之前已经信靠神了，他已经信靠神了，所以当他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就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这个割礼的记号是之前信靠神的印证，印证叫他一切为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未受割礼的时候，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已经信靠神了。所以后面呢，所以他就立了一个榜样。他后来虽然受了割礼呢，可是呢，他已经是未受割礼而信靠人的父。这样是不是很复杂？还好啦哈，就是他是未受割礼，因为他信神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割礼。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割礼啊，所以他就成为了那个信靠人的父。但是后来神又给他立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除了是一个记号以外，它也是一个所有权的印记。印记就是好像一头牛一样，那你是属于哪一个农场的啊？如果你的牛跑出来，像我们 rodeo 休斯顿不是办 rodeo 吗？那牛一群牛跑在一起，那谁知道谁是谁的牛啊？好，就是要靠印记。当你认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要印记，就是看主人了。割礼就是人跟神之间这一个亚伯拉罕应许之约的印记，印记。那你会说，我亚伯拉罕没有生我，我又不是以色列人啊。那什么是真正的割礼呢？圣经上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正的割礼，唯有里面的割礼，神说才是真犹太人。神只是选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来教导我们，并不是代表说就是 locking 在这个民族。神一开始就已经刚才就讲明是要做全部的人 的神啊。真的割礼是心理的，所以是你灵魂的割礼，在乎仪文啊，不在乎，在乎灵啊，不在乎仪式，不是在乎仪式，是在乎你的灵魂有没有受到那个真正的割礼啊。当罪恶过犯要来的时候呢，因为你受的割礼的时候，提醒你说我是属神的，我有这个印记。于是呢，到了哥罗西书，保罗就说啊，你们在他里面也不是受了人手所行的割礼，割礼是要手术的，在古代是要长辈或是你的父亲亲自帮小孩行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到后来，如果是在心灵的真割礼，那手术者替你施行手术的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施行的这个割礼呢，是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使你不再顺服你的肉体，乃是顺服神，顺服神在你心里面的圣灵。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耶稣基督的割礼就是今日的洗礼。所以我们比较割礼跟比较洗礼，时代啊，旧约是用割礼，新约我们就是用洗礼。受洗就是把你洁净掉了，把你洗干净，是不是？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将你洁净起来。那这样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就是说你已经啊是神的救赎的子民，你是神救赎的子民。这个印记割礼本身就是除去罪恶，除去污秽。洗礼也是除去罪恶，除去污秽。所以这个印记就是要洁净罪孽，洁净罪人身上的罪孽。再来，从约定的角度来看呢，受了这个割礼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约，对不对？进入跟神的约。但是进入这个神的约，它是一个起始，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有了这个割礼呢，你就跟开始跟神有一个印记的关系，也跟神有一个约的关系。神说这是永恒的约，原本的对象神一定要做一件事让你看到，所以他就坐在以色列人身上。后来就完全的选民知道说，所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裔都是受真正的割礼的。于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真的抬头观看，就跟天上的繁星一样多了。 不再是肉身的子孙，人再会生也生不出那么多星星嘛，对不对？是来自于什么？从心灵生出来的，从你的灵生出来的，成为天上星星这么多这么多的后裔。我想亚伯拉罕一定是很惊奇的，因为他死的时候没看见有那么多后裔。但是将来呢，每一个人在见到神的时候，复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真的会看到说，神，你真是信实的神，你真的让我看到我的后裔跟天上的星星跟地上的沙这么多这么多。原来这些人都是信心的后裔，都来自于亚伯拉罕之约。接下来我就要讲到最后，我们跟我们人生有什么的关系。因为呢，亚伯拉罕信神呢，这就算他的义。因为这件事情呢，你就要知道说，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不再是肉体的子孙，乃是以信心的子孙，信心的后裔。所以圣经已经预先已经知道了，因为这个创世纪的事情，他已经知道后面呢，我们所有亚伯拉罕因着信心，凭着信心信靠神的人，都因亚伯拉罕这个约，先要有这个约才能得到这个福气。圣经已经预先看明了，所以他才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全世界有的国家不见得真的是亚伯拉罕生的 啊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亚伯拉罕生的？不知道。但是他讲万国，什么国都是啊，什么国都是啊，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是靠信心，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生命记三十章，这是神的应许。记不记得神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怎么样做我和你，你和你后裔的神？你的问题我解决，可是你的后裔神还是要面对，还是有要那个犯罪的天性。神说，耶和华神你的神呢，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给除掉。如果你有这个应许的话呢，你只要每天跟神祈求，神啊，我看不住我的小孩，你看看他吧，他已经去 UT 还是去 AMN 念书了，主啊，你亲自看顾他，你亲自管教他，我真的看不到。神有应许的，神说我必定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秽掉，除掉啊，好叫你尽心尽力。除掉了以后，你才有办法面对神，才有办法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你才有办法把神的慈，你才有办法真正的爱神，使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存活。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很圣洁啊。好，所以神有一个应许，不只除掉我心里的污秽。像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在座很多人应该有可能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有没有觉得说，神将我心里的污秽除去了，终于我可以面对神？我也很希望我的后裔也可以，也是跟我一样能够明白这一点。神说你不用担心，如果你好好的去教导你的小孩的话，你小孩子会认识神成为基督徒的比例是百分之多少？100%，这是应许。所以只要你照着神的法度，只要你在家里替小孩子祷告，神必定坚守他的约。神说你的小孩心里的污秽一定是有，跟你一样嘛，一定是有，可是我一定把它除掉，让他可以再见到我的面，可以在我的殿里面敬拜他，使他可以存活。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应许。因为很多人会放弃自己的小孩，说啊，我的小孩到外面去啦，也不知道碰到什么坏朋友啊，将来就会离开神啊。不要这么，这是世界上的讲法，不要这么悲观。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就是跟神讲说，神啊，你答应我，不管他在外面遇到什么，主啊，你把他带回来，因为他也是要受割礼的，我跟你之间有割礼为印记，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约里面。神要做我的小孩的神，不是只有我自己的神。因为耶和华神呢是祭血的神，神是圣洁的，所以任何的邪恶，任何的不洁，在他面前没办法存活。有的人不理会神这一点，于是他就恨神。神说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的诫命，就是愿意顺服神，愿意听从神的话的，爱我爱神的，守神诫命的，神就会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当你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孽呢，神追讨三四代， 可是当你爱神的时候，这个恩惠呢，神的约是永远的约，所以就是直到千代。各位，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你要明白为什么你现在有一点点苦难，因为呢，罪孽追逃你，追逃了三四代，所以你在中间，对不对？你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上面人不管怎么样得罪神，怎么样怎么样，都只是三四代的事情，所以你就变成夹心饼干。有没有发现到夹心饼干？所以你会有一些挫折，例如说啊，跟父母讲话啦，还是跟长辈讲话，总是有那些冲突，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冲突。你要明白到耶和华是圣洁的神，耶和华领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我们就是要做承先启后的那一代，对我们的父母还是要恭敬，还是要成为第一代的那一个榜样，还是要活出那一个神要我们活的样式。因为这个罪孽三四代一切都付清了以后，后面就是万代千代的福，这个福气是来自于亚伯拉罕之约，来自耶和华永远的约。所以第一代的基督徒呢是光荣的，因为你的家谱就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去了，是不是？上一次我们有提到你的家谱除了你原本肉身的家谱以外，你就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边去，所以你就成为光明的后裔，你就跟耶稣基督跟神有一个永永约约的条例，就不再活在夏甲之约，乃是活在亚伯拉罕之约。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在世上走这一招，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进入亚伯拉罕之约，让耶和华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做你生命的救主。如果你还不明白的时候呢，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进入这个约呢？首先就是明白我们原来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我是靠自己的大能，其实是没有能的，但是我们都以为自己有大能，所以我们要向神承认。所以其实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向神诚实，跟神说，神啊，对不起，我错了，以前我都是靠自己，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谦卑，我愿意改变，我要以你为中心，我要向神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基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进入那个永恒之约。在教会里面进入永恒之约的印记在哪里啊？就是受洗，就是受洗。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从今天开始你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啊。所以呀，有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位弟兄呢，他在受洗的时候做见证，然后他是一个男生嘛，然后大家受洗完起来，大家都很激动，就请他做见证，对不对？然后他就回答说，从今天开始我已经是明草有主了。什么意思？他已经是有主的人了，明草有主，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就进入了这个合约，进入了这个约，这个盟约啊。所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永恒之约里面。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进入上帝的光明之城，因为那个城不用日月光照，万国都因着亚伯拉罕，因着我们信心之父能够得福。每个人都应当向往那个地方，因为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最重要的盼望。每一个人都回到神的身边，做神的子民。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谢谢。